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光。主啊，你照叫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习你的话。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的圣神为我们祈祷。主圣神，我们需要你。主圣神，你就在这里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主圣神，你来带领我们。主啊，把耶稣基督那真理的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求你赐给我，把你真理的话放在我的口里，放在我的心里，使我心里所想的、口里所宣讲的都蒙父悦纳。亲爱的主，我也继续把我们整个网络平台都交在你的手里，你的宝血覆盖，你的宝血洁净，你的宝血保护。主耶稣，你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打开天闸，倾倒你的圣神活水，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都能听到至少一句生命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食粮，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这样子的祈祷盼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很开心哦，今天呢，我来带大家学习以西结先知书。那我们一直是以三个版本的形式来学习神的话、天主的话。那一个是英文版，一个是诗歌版，一个是和合版。那我们从不同的，就是更多，通过三个版本可以更详细、更多一点了解主真理的话。那我首先请玉华姐打开音频视频来读英文版的。我们今天查以西结先知书的28章的20到22节，请有请玉华姐来读。
Ezekiel chapter 28, 20 to 22. Again,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et your face toward Sidon, and prophesy against her, and say,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m against you, O Sidon, and I will show forth my glory, and be glorified in the midst of you, and they shall know, understand, and realize that I am the Lord when I execute judgment and punishment in her, and set apart and separated, and my holiness is manifested in her.
好，谢谢玉华姐。我们接下去请吴阳打开音频视频来读，呵呵吧。
攻读以西结书28章20到2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感谢主，谢谢吴阳。我们接下去请丽伦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读诗歌版的。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20到22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应面向西东，讲预言攻击他，对他说：‘吾主上主这样说：西东，看，我要攻击你，在你中间受光荣。’”当我对他实行惩罚，对他显示我的圣善时，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谢谢三位姐妹。那我们今天呢，来看这短短的3节。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怎么讲？但是到我静下心来祈祷、去求问主，然后去读经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先来看第1节，就是2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然后这句话我们都非常熟悉，特别是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查那个以西结书，一直会经常出现这个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耶和华的话领导我。那然后呢，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去 就是到底这句话呢，就是要出现了几次啊？然后呢，在旧约里面，我查的一词就是一模一样的这句话，就是耶和华的话领导我说这几个字的话呢，一共出现了40次。那其中34次就是出现在我们这个以西结先知书里面，就是以西结先知录里面。那我们都知道，一直在学习的以西结本来他是一个司祭哦，他是本来是做司祭的，后来呢就是盟主招选成为一个先知，就是那主装备他读经就是吞书哦，然后呢派他到当时已经是非常的悖逆了。当时我们用一个"额尖心硬"啊，就来描绘这个以明的特质，就是不听天主的话，都拜坏了啦。那主就很爱他们，就派遣先知去劝勉，去传讲传授主的话。那就派遣了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那他就是成为本来是司祭，就成为一个先知。那我们在那个阿摩斯先知书里面，这第三章的第七节，我记得大哥常常会引用这句圣言，有这么一句圣言，他就说：“主耶和华若不讲奥秘，只是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诗歌本是这么说的，的确，无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什么也不做。就是说，我们的主非常真的是很怜悯、很爱我们。然后呢，他要做事，他一定会把他的计划告诉他的忠心的先知们。然后，先知就按照那个主的指示，就是去做、去行、去说。那这是主的怜悯，这是主的，这是天父，这是父的爱。那先知其实就是要做真正的真先知，真的是要一步一步的体会主的带领，主怎么说，主怎么要求，然后什么时候要做，什么时候要说，真的是要非常非常敏感于这个圣神的带领。今天三首歌是圣神哦，真的是要敏感于圣灵的带领，圣神的带领。不能早说，也不能晚说，步步体会，真的是要步步体会，这才能成为一个中性的一个合主心意的先知。那我们已经查到28节了，我们都看到以西结真的是一个很中性的先知。主叫他侧卧，他就侧卧；主叫他右卧，他就右卧；主叫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有时候真的是跟他自己本性奇怪就是不一致，他也就是完完全全按照上主的话语来，真的是一个随从圣神带领，就是圣神带领的一个先知。所以呢，今天他又把他的话领导了他。今天的话领导他呢，是去做一个什么呢？人子啊，我们下去，你要下西顿预言攻击他，就是说要去攻击他，预言攻击他，这不是一个让人听了舒服的话，因为他要警告他，攻击他。那先知就是要去，他就不折不扣的要去做。那么真先知传递神的话，那我们知道神的话的确是有是是是是是强有力的，他真的是带着德能的，带着就在厄弗所书里面就是圣神，他的话就是如同利剑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厄斯克勒先知的话，他就是可以去攻击，因为他传输的不是他自己的话，是神的话，所以他的话就是带着能力可以去攻击。在启示录里面也有一句话，就是用主说他要用口中的利话，就是去口中的话去击杀。那这个话口中的利剑去击杀，这个口中的利剑，这个利剑口中出来的也就是话，就是利剑，就是神的话，就是这么有威能。那这一次呢，就叫他去派遣他呢去攻击这个西顿，就是西东啊，诗歌本里面。那我之前呢对这个西顿呢也是很陌生的，这个西顿到底在圣经里面，那就是 不是特别熟悉。然后呢，就是我去查阅了这个西顿哦，原来这个西顿呢也是一个城市了，也是跟它跟这个我们之前在查的这个推罗啊，就是是非常非常临近，也是一个海滨城市。那呢，在推罗的更上面就北方一点点，就是有大概40公里的一个路程，就是其实很近很近的啊。那么，历史上称他们为姐妹城，就是说因为很近，而且他们都很发达，所以呢被视为一体。那西顿跟推罗也有地理位置上面也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推罗呢是我们学过的，它就是很位置地理位置可好，就是不容易去攻击它，它也有很好的这个防卫。那么这个西顿呢，差一点，就是防卫优势呢不如这个推罗。那但是他们从经济上来说，从贸易来说，西顿跟推罗是一样的，他们也很，它也很发达，也很繁荣，也很富裕，这样子的一个城市，是古老的一个城市啊，就是。但是呢，这个西顿呢，我就看了，继续查啊，就发现啊，就是它里面呢，他们这个外邦，这是外邦的城市，他们崇拜很多很多神，一神就是真的真神只有一个，假神真的是可多了，这个神是那个神哦，他们特别崇拜那个太阳神、日神，还有一个是月神啊，月神嘛，他们就是也叫女神，就是亚斯塔露。那为什么天主特别就是说，就是要惩戒他，就是说要攻击他？其实这个城市啊，真的是不带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呀，就是拜偶像的一个城市，而且呢，它呢是以色列民跌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啊。这个在我在查经中就是发现了，真的是以民因着他们。就是，被诱惑，就诱惑去崇拜他们的神，就离开这我们的，离开上主耶和华，不听主的话，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以自己的一个繁荣，以自己的一个所谓的人的智慧来诱惑以色列民族。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列王记上的第11章的1到6节。他们以色列民怎样因着他们而犯罪啊？列王记上的11章1到6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扪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消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所罗门有嫔700，都是公主；还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都是这些妃嫔引诱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引诱了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的女神亚斯塔洛和亚扪人的可憎的神，神米勒公。所罗门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就是说。他就是去随随所罗门是一个大卫的儿子，就是去随从这个西顿人的西顿女子，然后随从西顿人的各种各样的邪神。那这是一个啊，他们就引诱以民去把以民就是心就是迷惑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段，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6章的29到32节，16章的29到32节，犹大王亚撒38年，艾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 艾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艾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埃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祭祝台。你看，以色列王娶了一个西顿的王的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呢叫做耶喜别，大家都比较熟悉哦。这个耶喜别是一个自称为先知的一个邪恶的女人，她真的是，她因着她是以色列民，真的是好几。就是很生命很大很大的亏损，因为他带着他自己嫁到了以色列国，然后呢，他带领这个以色列民啊，就是去崇拜这个偶像了，所以呢，把他们都带离开那个耶和华神真神，所以这是上主眼中拜偶像，这是上主眼中真的是可憎恶的事。我们的上主他是祭邪的神，那在出埃及记里面第一诫命里面第一条就是说，我们要崇拜，第一条诫命就是要崇拜我们耶和华，他因为他是唯一的神。我们可以要不就看一下那个，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的那个20章里面。出埃及记里面二十，他真的是写了清清楚楚。20章里面的1到3节，三到五节，主说，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我们的主耶和华上主天主，他是祭邪的神。然后你看，这个女人恶者耶喜别，就是带着大家，就是去崇拜他，还杀，在经上记载，他还杀上主的先知，他自己还养了400个所谓的先知啊，他自己自称为先知，然后呢，就是自己又养了400个。一团假先知，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女神。我女人，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翻一下那个《列王纪》，《列王纪》上的18章，《列王纪》下的十八章，《列王纪》下的18章第4节。那耶喜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哦，你看这句话里面就可以带出一个信息来，他这个耶喜别啊，就是自称为先知的邪恶女人，异邦女人，就是后虽然当了那个以色列这个国王的妻子，就是皇后，但是她你看杀耶和华的众先知啊，这是在这句话里面可以显露出来，可以显示出来他做的坏事情。然后我们在17节里面读这一段读一下啊，亚哈就是那个以色列王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是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到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喜别所供养侍奉亚瑟纳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假弥赛去见我。你看，在这两段圣言里面，有带出一个什么信息呢？耶喜别他很坏很坏，他把我们耶和华众先知都杀了，然后呢，他自己呢还养了那么多的供养那么多的。400个假先知，然后他们就真的是很邪恶啊，就是真的是很邪恶。那我们反之到现在，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现在是基督徒啊，针对我们，我这是我自己想，我们现在是基督徒， 那我们崇拜的、我们敬奉的是唯一天主，唯一的天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他把我们拯救出来。那我们要一心一意的、一心一意的跟主走，属于主。就如保罗曾经说过，他已经把我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什么现在心中是不是还有偶像？啊，是不是还有偶像？因按道理说，我们被主拯救，我们属于基督，我们一心真的如同贞洁的贞女一样献给主，只有一个丈夫。如果有两个丈夫，就是淫妇了，是吧？三个、四个更是淫妇。那我们可以反省一下，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至宝，唯一的，在他以外，就是在他超过他的没有了，任何超过他的人，超过他的事物。哦，如果超过了主就是偶像，那我们可以去反省。以前或许我们面子特别看重，那面子超过了爱主。那有时候我们这个金钱很看重哦，它带给我们安全感，那我们一定要很多哇抓住金钱，那这个金钱就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它超过了。然后还有一种哦，我还经营事业，事业要经营吧，要经营。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全身心扑在那里，那超过了主，秩序不对了，那就成这个事业成为你的偶像了。包括人际关系啊，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你如果看重他，当然我们亲子关系要好，夫妻关系要好，人际关系要好。但是你太看重他，超过了爱主，那他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的主同样也是祭邪的神。不可以有任何人、任何事超越在他之上。所以，如果说我们生命中还有这些不解，还有这些偶像，那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洁净我们，来光照我们。首先要光照我们有没有？有的话，就是要交给主，要就求主来洁净我们，来打破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偶像啊！是我们真的如同圣洁的那纯洁的新娘一样的。贞洁的心理童女一样的，就是献给主。这是我读了以后的一个感受啊，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再看一下我为什么说那个耶洗别是一个自称为先知，因为是有圣经根据的，在启示录里面的2章的20节，就是我们可以来翻一下看一下。主就是写给推呀推呀教会，就是在第2章的20节，这个推呀教会就是臭味，是一个臭味，焚香臭味的意思啊，就是堕落的。那在20节里面有一句这么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仆人，引诱他们行了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里我是有根据的，经上是说他是自称为先知，那自称为先知的，实际不是先知的，那就是假先知啊，假先知。那他假先知的话，他也想教导人，那假先知的话是不能听的。假先知的话是不能听的，他带我们远离主，远离真理。在这里我就想到了，我们就是吃食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吃有营养的啊，这些没有营养的到就是对身体生命没好处。那我们要咋的好，就是要吃有营养的。那我们知道，读经其实我们在吃属灵的食物，听主的话，听教导，其实也在吃，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小心，就是要分辨这个食物的纯洁。主对我们说，我们要吃无酵饼，是用火烤的无酵饼，是吃无火烤的无酵饼，不能吃生吃，也不能吃那种水煮，吃了这些。生吃的也好，水煮的也好，是没有力量的。只有那纯真的道， 火烤的无椒饼，我们吃了才能炸得好，炸得有力量。所以，我们特别要警醒，在这个末世的时期，有很多的假先知要出现。这是耶稣也提醒我们，很多的假先知要出现，有很多的不真实要出现。那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灵，要一个分辨的心。我们要吃，但是我们要吃好的食物，纯真的粮，纯真的粮。很感恩我们，真的，我们有主把我们带到这个青草地，我们可以吃到那纯真的粮。那我们再来看一节，就是最后一节啊，就是主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呐，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读了这一节以后呢，我就有体会到，有一个时候，有一个时间。主会显明一切，那虚伪的、那黑暗的、不义的、自义的、自以为是的，都会在主圣洁的光中显明。那时就无可逃遁了，就没话可说了，就无可退缩了。一切草木禾秸的工程呢，也在他圣洁的火中要被焚烧。存留的呢，只是金银宝石的生命或者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以呢，我们可以，也可以看一下那个经上的有一个例子啊，就是当上主显为圣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这是也是对当主也对我们是一个惩戒啊。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十章的1到3节，这是一个惩戒。亚伦的儿子拿达、亚庇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少活。加少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无言。你看，耶和华没有吩咐的事。他就去做了。虽然亚伦是被主大大使用的人，但是主没有召叫的。哪怕是你亲生儿子，哪怕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擅自的去做，那就是不是，那就是不敬畏，那就是不敬畏，那就是主在这里就是这个。是很严重的，就是他就当场就没命了。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成见，特别我们侍奉主，我们只做主召叫我们的事，不做主没叫我们做的事。那主叫我们做的事，我们也放心大胆啊，也不懦弱，不多做也不少做，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如果不学习，我们就不会不生命就不能达到这个程度啊。那主也知道我们的尺度。所以呢，他一直等待我们成长，也等待我们不断的成长，也等待我们回心转意。其实这个审判的时候呢，我就体会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个那个时间一定会来，但是呢，主呢一直没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来。这实实在在是他对我们的一份很深很深的爱。我就在今天在准备中，我就在想，我现在是我是快60岁了啊，就是50多岁。那我在想，如果主在20年以前来了，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虽然我是从小就受洗的人，也是算是属于主的，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啊。但是呢，主没有来。那现在我在想，哎呀，现在主来怎么样？我自己没有把握，但是我很感恩，因为我现在愿意在主前学习，愿意拿主来准备，我愿意学习父一样的成全，我愿意学习耶稣基督的良善心谦，我愿意的心。那我20年以前我没有这个愿意的心，我不知道，我糊里糊涂的，只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去过主日，我要念晚课，我要四大斋礼，我会做这些，但是与主有关系吧，好像很远很远，所以主的怜悯。主的怜悯，他没有来，他真的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寒人。 二十多年来，有多少人在这段时间的又回心转意了？又有多少人就被主得着了？实实在在，他在等我们更多的人，就是被得救啊。那我们最后也可以读一下彼得后书的3章第8节，真的是把父的心完全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彼得后书的3章第8到10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存人，乃愿人人都悔改。待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化，地和其造的物都要烧尽了。这句话真的是很感恩，每次读到这句话这段话就很感恩，谢谢主对我们这么的容忍，但是主也是。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因为审有一天他的时间他会显为圣，他会有审判。审判其实就是显出了主的圣洁和公义，所以呢，主的时间一定会有审判的。但愿到那个时间来的时候，我们真的被主的怜悯所对待啊！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先分享这么多，然后呢？等会儿呢，大家可以有感动的可以分享。接下去我先请苏老师苏大哥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想到主就满心欢喜，想到主能够到他的跟前聆听他的话，就带着满满的期盼。我们再一次的因他的名聚在一起，盼望着得到主向我们诉说他爱的话语，给我们他的光跟启示。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20到22节。以西结书28章2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意思就是主耶稣。那时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叫耶稣，在起初他就存在，他是耶和华，I am，他是自由者。”他喜欢在他的爱中，向着他爱的人讲话，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了以西结，这给我们很大的盼望，就是我们所信奉的神，他是会讲话的神，他的话何其的甜美，是生命，是力量，更美好的是。他会向人讲话，他会向我们讲话，他向他的先知们讲话，向着他所爱的仆人们讲话。当我们也向他的仆人愿意听他的话时，他就喜欢向我们讲话。他向以西结所说的话，以西结都完完全全的按照他的话回应，这样的行在他的话语中。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他就喜欢向我们诉说他的话。当我们完成他的召教，他就告诉我们下一件工作。所以以西结就这样的领受神的话，蒙受神的派遣，成行神的旨意，做神召教他做的事。我们的主耶稣是先知中的先知，最大的先知。在约翰福音第5章19节，主耶稣说：“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父爱子就把所做的显示给子，只看到父怎样做，他就怎样做。凡是父要子说的，子就说；凡是父不要子说的，子就不说。凡是父要子做的，子就这样做。 生命变得非常单纯，但是非常的圆满跟美好。以西结的生命就是这样，他按照神的话完成了神派遣他许许多多神奇美好的作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我们也愿意听神的话，行神在话语中对我们的吩咐，我们就能够听到他向我们讲话。我们是有盼望的，他喜欢向我们讲话，只要我们听，他就继续向我们讲话。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也临到我们众人，要向我们说，他带着极大的爱。21节，人子啊，你是人，是人，但是却是一个愿意听我话的人，可以活出一个美好人性、成熟的人。人子啊。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耶和华告诉了以西结，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那么西顿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西顿为什么神要向他发预言，要攻击他呢？神也要我们知道，当我们像以西结一样的听神的话，就蒙受他的祝福跟保守。当我们犯罪像西顿一样，我们也会被他的话语指责攻击。这西顿的意思叫做打滚。我们活在的这一个世界里，确实有很多很多的污秽。那么，我们要自觉离开污秽，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要沾染不洁，到污秽中打滚，我们就沾染了不洁。这猪喜欢在污泥里、污秽中打滚，你纵使把它带回家，好好的帮它洗刷、喷香水、帮它梳毛，像梳头发一样的，把它打扮的香喷喷的，非常非常美好，给它一个非常好的床铺，很干净的房间，让他有最舒服的床，他睡在那里会睡不着。啊，这个就是不太对。闻闻枕头也很香，可是我不习惯。他就开始爬起来，然后到处寻寻觅觅，最后看到门没关，他就跑出去，看到那边有臭水沟污水，他就冲进去滚在里面。这是我熟悉的味道，就是在那里打滚。在那里打滚，在罪恶中打滚的意思。西顿还有一个意思叫做打猎，就是他喜欢在污秽中找污秽的东西，就像这猪改不了吃那个叉叉，他要去找了一个污秽的食物，他要找了污秽的地方。那么你要像这样的人，这一群人，这一个国家预言。就是神讲的话叫做预言，那么神的话是光，会显示真实的事。神的话也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我们有力量可以回应他的话。他的话也带着能力会洗净我们的生命。他的话，他用他的话，用水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这就是神的话要洁净我们的生命。那么，他洁净我们的时候，如果很污秽，在洁净的过程中，我们要顺服，我们要远离污秽，我们愿意寻求圣洁。那么，这个过程是短暂的，就被洗净了。但是，我们若抵挡他这一个爱我们的神，他继续的管教他所爱的人，他爱所有的人，他不是不爱西顿的人，他爱西顿的人，所以他还是不放弃他们。他们在迷失中、黑暗中，还是有神的话。他们已经听不见神的话了，因为他们不想听。那么神还打发愿意听他话的人，传讲他的话给这西顿，这预言是指出他们的错误，攻击他。 这是耶和华对他的含忍到达了一个极大的地步，就开始要管教了。他开始是非常温柔的给我们机会，再有给我们机会，他甚至沉默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不要把他的沉默当做我们可以继续犯罪的账本。我们以为没关系，我做第一次错误，哎，没事发生，那么我第二次还没事发生。可是每一次在良心里都说不可以做，不可以做，不可以做，那么都不发生。撒旦欺骗的你说没事的，没事的，结果就听不到神的话，继续在这罪恶中，直到罪贯满盈，到达了神审判的时刻，这一个攻击、管教、审判就来到。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第十八节，保罗使徒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所以保罗使徒向着提摩太讲了神的话，叫做预言。这一个预言就是神给的话，给他的仆人，给他的先知。他若不把他的话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启示给他的先知仆人，他的先知仆人传讲了他的话，他就一定会按照他的话所说的去做，因为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以前指给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要因着神给我们的预言去打那一个美好的仗。神给你说，你信我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那么你家中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要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他们一定会按照神的应许，你全家会得救。那么我们信神的话，就要爱。神要我们爱的近人、家人，要靠着神的话去打这一个美好的仗。这一个美好的仗，有时在人看的是绝望了，根本就是没有盼望了，再也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可是这一个信心仍然在打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星期六的天国福音的聚会。其中用的主题是《罗马书》第四章，靠着对神的信心，亚伯拉罕他虽已年老，他却信心没有动摇，因为他相信神是使死人复活，是无中生有的神。那时他的身体已经99岁，是不能再生的年纪了。他的妻子已经90岁了。这老公公、老婆婆，神说要给你一个儿子，但是你信吗？还是不信吗？其实，在他的心里有很大的征战。他是得胜了，就是靠着神的话，神的话一定会应验。那么，神不管他怎样说，他一定会应验。他今天应验也好，明天应验也好，后天应验也好，他一定会应验。那么，我们如果真信了神的话，就会满心欢喜。这一个信心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所希望之事的担保。我盼望这个保证是在神的话。信心是把神的话当作话而成就的。那么，这一个信心。也是未见之事的实底，我没有看见，却有一个真实的把握。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用信德做盾牌，抵挡仇敌的所有的谎言。他虽已年老，看着环境再也没有可能，在这绝无可能，他认识了耶和华，他是 El Shaddai，就是。Almighty God is Almighty，他是全能的神，他无所不能，他什么都能。你不能，他能，不是靠你自己，是靠神。所以有的时候要抓住神的话，打那一个各式各样 阻挡我们成行神旨意的这一个阻挡。所以以西结他也打着美好的仗。那么以西结，你是一个平常的人，也是一个被掳获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那么你对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在当时是非常富裕繁荣的，它跟推罗很像，都是在海港边，都是做贸易的，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钱，是当时的最富裕的国家之一。那么你怎么对于一个这样的国家，你对他讲耶和华要你讲的话呢？那要一个极大极大的信心。这一个极大极大的信心，就是因为耶和华的话，以西结知道是真实的，而且耶和华的话是带着能力，也带着各式各样的光、启示跟丰盛。你要向西顿预言攻击他，我们要借着预言兴起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撒旦，我的家人们是属于耶和华的。现在他还在酗酒，现在他还在黑暗中，现在他还在糊里糊涂的堕落中。但是他一定会归向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的话不会落空。当我们信耶和华的话时，就是信他的人是不会蒙羞的。那么你变成不信，其实你家人的得救也开始没有了根据，所以你要向西顿预言，打这仗不是你想的，而是神的话如此说。22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说这是耶和华如此说的，这是我的主，我的神，他如此说的，这不是我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放在我的口中，我要忠信的讲他的话。西顿啊，带着一个极大极大迫切的渴望，也非常正式的说：“西顿啊，真是有耶和华的口吻，就是带着一个极大的爱。”西顿啊，底下这句话，我以你为敌，为什么？神要以他为敌呢，是有原因的。我们看西顿，我们从历史中，我们看到西顿，西顿是迦南的长子，所以西顿他是从受诅咒的迦南他的后裔。这迦南的后裔为什么这？挪亚的三个儿子，就是这一个儿子含，他背利，他看到父亲醉酒，就把兄弟们叫去，要张扬父亲的羞耻。为此，他得到了诅咒，他的后裔是可诅咒的。那么，这一个西顿是出于含的后裔，迦南的后裔。那么这一个西顿，我们翻到列王记，列王记的第十一章，列王记的十一章，所罗门王他娶了很多很多的外邦女子，这外邦女子中间有一个是西顿的女子，他娶了西顿的女子。那么第五节，就因为这一些外邦人，把外邦人的偶像带到了以色列，所罗门就随从这一些他的妻妾带来的偶像。那么第五节说，所罗门随从希顿人的女神雅斯他录，雅斯他录是希顿所拜的女神，又叫天后。这一个字的意思，雅斯他录就是爱。性爱生育，所以他带着以色列子民行邪淫。所以所罗门为什么会有亚斯他录这偶像进到了以色列呢？就是因为西顿人 的女儿公主被所罗门娶为妻妾，这一个败坏就继续的带出了许多的败坏，在列王记的第16章第29节，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的王。亚哈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败坏的王，这一个邪恶的王，他做了很多很多败坏的事。30节，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都做了，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糟糕的败坏。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巴利以及亚斯他录，就是这一个败坏的耶洗别，他娶为妻。耶洗别的意思叫做贞洁，皇后的贞洁是不容易质疑的，是不能够不贞的。但是他却是一个最讽刺的，称为贞洁的，却是最邪淫、最败坏、最糟糕、污秽的这一个败坏的王后。这耶洗别就把西顿的偶像都带进来，他就迷惑了亚哈王，他用亚哈王的权柄做他一些非常败坏的事。流人血，做了很多很多污秽的事，所有耶和华的先知在那一个时期都会被宰杀，都会被砍头。那么有一个耶和华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就是在那个时代奉职的。以利亚在奉职的时候，他挑战了巴利的450个先知，以及耶洗别的。亚瑟拉的400个先知，这耶洗别就让人拜巴利邪神亚瑟拉偶像。那么，这一个极大的败坏，也就是在以色列子民污染了以色列子民，以及神给以色列子民的宠召。在这一个状况里，神兴起了以利亚。以利亚一个祈祷，天降火。那么巴利的先知怎么祷告？甚至于用刀枪把自己的身体割破，都流血，又叫又跳，没有动静。以利亚说：“你们要叫大声一点，不然巴利听不到，他可能睡着了。也许巴利去旅行了，给他发个电报，打个手机，用一个 FaceTime。”唤醒他，把他叫回来。但是不管怎样，当耶和华临在的时候，他的荣耀要彰显，就经由以利亚。以利亚一个祈祷，天降火，就把祭台的全燔祭完完全全的烧尽。那么众人都看到了，也都知道，因为以利亚说：“如果巴利是先知，你们就应该去侍奉巴利。”如果巴利是神，你们要去侍奉你们的神巴利；如果耶和华是真神，你们就要侍奉耶和华。当他们看到了谁是真神，谁是偶像，他们都归向了耶和华。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是耶和华，我们要归向他。就把巴利的450个先知就立刻都砍头。把他们都杀了，那时耶洗别非常非常的生气，就说要流以利亚的血，否则他就不要活着。他发了毒誓，以利亚害怕了。这一个邪恶的势力，有时会用一种邪恶的方式，让人会对一种邪恶产生了一种害怕。这个害怕会使得信心就不见了，以利亚就跑。就逃，也就看到这一个邪恶的势力， 在这一个邪恶的权势下，而这一个西顿就是跟这一个邪恶的势力亚斯他录有关系的拜偶像的这一个富裕的国家。那么，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我们要读的22节，耶和华如此说：“西顿呐，我以你为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不可能与污秽的、邪恶的势力有骨有份。他是圣洁的，他是荣耀的，他要永永远远让所有的邪恶都要化为污尽。他给在邪恶权势底下的人悔改的机会，所以这一些预言一定会发生。说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是他给人悔改的机会，那么也在这个过程中，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他会在这一个邪恶的掌权的地方，他仍然要得到他的荣耀。我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所以在西顿这一个败坏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坏的。我们看到在西顿。至少在圣经里有些地方记载，在列王记上的第5章，当所罗门王登基为王的时候，他要为耶和华盖圣殿。那么，推罗王希兰就愿意提供黎巴嫩的那一个最好的香柏木，这一个愿意。其实，推罗在那个时刻是以色列跟他有很深很好的关系，而在这一个好的关系里，他们是彼此都遵行神的旨意。希兰知道所罗门王是为了神建圣殿，他愿意。我们就看在列王记上的第5章的第6节。在那时，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所以在这黎巴嫩的高山上砍伐香柏木的那工人是西顿人，他们很会砍伐树木，他们能够为耶和华的圣殿的材料做准备的工作，这是多么一美好的事情。我们再翻到列王记上的第17章，当耶和华在准备以利亚的时候，最初是派乌鸦为他送食物，让他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那么过一段时间，河水枯干了。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所以神打发。以利亚去到了西顿，西顿的撒勒法，撒勒法的意思是熔炼化炼厂，就是神要在那里炼尽他，神也会在世界里让我们在世界的迫害里，他要炼尽我们的生命。你要住在那边，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位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了。真的有一个寡妇，是西顿人，被拣选做神的工，照顾神的先知。为此，我们尽管在不好的环境中，我们仍然是能够靠着神，在这不好的环境里被炼尽，做神要我们做的工。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读的第28章，耶和华说，在22节，我要以你为敌。你一定不能跟耶和华为敌。你若以耶和华为敌，你的结局就非常非常的可怕。可是耶和华愿意宽恕我们，让我们悔改。那么耶和华的敌人是什么？西顿。耶和华的敌人对头，我们可以看在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你们不要爱世界，谁爱世界，阿爸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阿爸父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有世界里眼目的骄奢、世俗的贪婪。那么，爱世界跟爱父是不能够同时存在的。阿爸父的敌人就是世界。那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人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就是为了除灭撒旦的一切作为。所以，人子的敌人就是撒旦，阿巴父的敌人是世界，圣灵的敌人就是我们的肉性。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两者互相敌对。所以这耶和华的敌人就是世界，就是撒旦，就是我们天然的肉性。喜欢在罪恶中打滚的肉性，我必要在你中间得荣耀。他仍然在我们这一个世俗的诱惑中，我们愿意靠着圣灵胜过我们肉性的软弱，我们也愿意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胜仇敌的一切诡计。那么我们就不是耶和华的敌人，我必要在你中间得荣耀。我们确实在世界里，我们确实有肉性，我们确实曾经不认识主耶稣，但是他救我们，给我们出离世界，不属世界，让我们在圣灵里，不在肉性中，让我们归于主的名下，而不是说谎者撒旦的权势下。我们的主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他也要在西顿得荣耀。我要在你们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要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不需要被责打这么多的苦难才愿意悔改。我们早一点悔改，会为他所用，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是在他凯旋的行列里惊艳到他的得胜，也因着他神奇美好的作为，我们也为他得着世界里这世界打滚迷失的这一些人，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时间再交给艾娜姐妹。
谢谢大哥的分享。好，我们接下去请有感动的，请大家可以一一举手。我们先请莹姐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娜今天带茶经，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在最开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就在想西顿究竟是谁呢？对这个名字其实很陌生。那就像之前我们查推罗的时候，其实原来对推罗也不熟悉。谢谢舒大哥带着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查推罗。那上次也回顾了一下，就是推罗天主对他的审判是从他的态度开始的。就从他对神的子民的态度，那一个啊哈，他幸灾乐祸从开始，那有审判讲到了他的推罗的王子，那最后讲到了后边那个推罗的王，就是这一个骄傲，这一个窃取神的荣耀，最后他就是生意兴隆啊，以致充满了强暴，最后亵渎了圣所，主就开始一步一步的把他的罪显明在他的面前来审判他。那今天讲的这个西顿呢，在圣经上好多处它是跟推罗连在一起的，就是一提到推罗就提到了这个西顿，就推罗跟西顿啊，推罗跟西顿。那西顿呢，刚才舒大给讲了，他是韩的子孙，就是克纳罕的子孙，叫这个名字，他的有一个迦南的长子，就是叫西顿，在创世纪第十五节中记载，就是这是一个被诅咒的一个后代。那我们知道经上他所讲的，天主他说话是算数的。他说，耶利哥倒塌了，若是谁重修这一个城墙，他就必定要死长子，死次子哈。那后来呢，就应验了。那他那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话是不会废弃的。 所以这一个从根源上它就是被诅咒的。那我就想啊，那之前在特会12的时候，舒大哥带着我们学习了很多我们的属灵征战的那一个对头啊，那一个敌人是谁？那就讲到了他是被咒诅了。那现在我们再看呢，主说我与你为敌。我查了一下哈，在厄泽克尔先知书，就是以西结先知书，讲到了我与你为敌，他讲到了六处。不知道全面不哈，就是我查到的这六处，在21章第3节呢，是对以色列说的这话，说我与你为敌。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子民他们得罪了神，他们犯罪啊，再三再次的犯罪。那主派遣先知一次一次的借着先知的口来警戒他们，可是他们仍旧不悔改。那主就是也是对他们说，我与你们为敌。那后面呢？26章的第3节是对推罗讲过这话，说我与你为敌。我们今天查到呢，是对西顿讲，说我与你为敌。35章的第3节讲到了一个希尔山，说我与你为敌。38章的3节和39章的第1节，这两个是同样的内容，说跟罗施、米舍、示巴的王哥哥，神说我与你们为敌。那这里我们就看到了，好像不是说我自己想的，我是神的子民，他就不会这样子。当这一个外貌外表上徒有虚名的神的子民，就像我们今天，若是我们不行在神的光中，就是徒有这一个基督徒的名，却没有基督徒的实质时，那真的是主也可能也会对我们说，我与你为敌。那我们看一下在马加伯下的6章14节，马加伯上下呢是斯高本里才有的哈。那在马加伯下的第六章呢，第十四节开始说，对于其他的民族，上主尽量含忍，待他们罪恶满盈，即施以惩罚；对于我们，他却不是这样，他不等我们的罪恶到达顶点就责罚我们。因为他的怜悯总不离弃我们，虽然用患难来惩戒自己的百姓，却不放弃他们。这是马加伯下6章，14到16节所讲的，就是主对待他的子民，他不等他们再就是罪恶满盈才施以惩罚，那真的就是没有盼望了。他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等我们的罪恶大到顶点，他就来责罚我们。但是后边说是他的怜悯总不离弃。那舒大哥一直讲什么是恩宠，什么是怜悯？怜悯就是本该受的刑罚，因着天主的那一份爱，他那一份好，他免了。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免不是白白的，而是他派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我们罪恶的后果，就是死。那主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与这些为敌，那刚才舒大哥想，哎呀，与神为敌，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巴不得我们都讨他的欢心啊，我们都行在他的旨意上。可是现在所说的这些事情，那这一个西顿呢，它其实是在圣经中记载，它也是一个贸易很繁荣的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渔港，是非常优良的一个渔港，在推罗的北部，大概有的说30多公里，有的说20多公里。那这个地方呢，主就跟他讲了很多，讲了一些话，虽然不像推罗那么大的篇幅，可是我们知道，刚才舒大哥也讲了，这个西顿他其实是迦南的长子。那同时呢，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跟这个地方有关系的，就是那一个伊泽贝尔，就是耶喜别。我也查了这一段，刚才舒大哥分享的时候，我想好像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内容是相同的哈。那在讲这个伊泽贝尔的时候呢，他首先说他引诱主，引诱那个王去拜偶像，去拜巴利，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21章的25节。那我们知道，在末世录2章20节，主在审判，就是宣告着教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说，有一个自称是先知的女人，就是这个伊泽贝尔，也叫耶喜别，她教训上主的仆人，引诱他们拜偶像、吃祭肉，这就是她所做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舒大哥也分享了，在列王记上的18章的13节，说她杀上主的先知。这一个女人是谁呢？她就是西顿王叫 赫，那个字念赫还是杰哈，我有点叫不清。巴利的女儿，就是这一个西顿王的女儿，就是这个耶喜别。那后来呢，以色列的一个王娶了她，她进到了上主子民的家中，所以她做了这些事，就是先是引诱这个王去拜偶像。那这一个王一拜偶像，他自己堕落了，然后他全国的子民就跟着他一同堕落了。所以后来主借着厄利亚先知来审判他们，让他们回头，让他们知道谁究竟是真神。那厄利亚就是承行主的旨意，主就让他再跟那一个拜巴利和阿舍拉的假先知的那些面前，他就献上了这一个祭献。那主就悦纳了他的祭献，最后借着厄利亚的手就把这850个先知全部都杀了。那在厄里亚行了这样的大事之后呢？那我们再看这个女人厄泽贝尔就开始讲话。她说：“哎，我今天要是不让你的原文我有点记不清了，大概就是恐吓哈，就是今天我要不杀了你，你就怎样。”那按理说这一个女人讲的这个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威力，让上主这样一个大能的一个先知，却因此生出了恐惧的心，就开始逃跑了。所以不能够小瞧她。那她是这一个西顿王的女儿，她先去引诱那个王，然后她引诱上主的仆人，最后她杀上主的仆人，那还施加了一种恐吓和威吓。那以前我记得舒大哥带我们学习时讲过，说这个灵，这个伊泽贝尔耶喜别的灵，就是他先诱惑你啊，甜言蜜语啊，给你很多的好处。当他发现这一招不好使的时候，他开始恐吓你，让你感到恐惧害怕。那我们都知道，这查厄泽克尔先知书的时候，之前舒大哥就带我们说分辨我们要查经查哪一段。那最后决定说查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的时候，就说我们要从这个经文中，我们要看到圣神的工作是什么，他要带领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认识什么。所以知道，在这属灵的征战中，表面是对西顿的审判，表面是对推罗的审判。那我们都知道，最后推罗王他显示出来的是背后那一个撒旦的灵。感谢主，赞美主。刚才舒大哥也讲说，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也有好，主在圣经中也记载过哈，主曾经在这里医治了一个妇人的女儿，在马窦福音的15章21到28节，就是那一个克拿罕妇人。啊，他带着信心来求主说：“我的女儿啊，好苦啊，主求你救她。”那主就说：“我来是为了以色列子民。”他就说：“那连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的食物。”主就赞赏了他这一份信心，说：“女人，你的信德真大啊，就你平安的回去吧。”他的女儿就因此而得救了。这好像也发生是跟这个西顿是有关系的。感谢主。那还有后边有一点点内容哈，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23章14节。第4节中说西顿呐，你当羞愧，就是好几个先知呢都提到了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个名字。耶利米先知47章第4节说，日子将到，要剪除那帮助推罗和西顿一切剩下的人。撒迦利亚先知书9章2节说，推罗和西顿，因为他们甚有智慧。这一个甚有智慧，就像推罗自己说，我是有全备的智慧，那是最开始是主给他的这个智慧，那最后他因着堕落、骄傲，他就变成说这是我的智慧，哎，我的智慧，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给安娜。
好的，谢谢英姐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扎雪，扎雪，你可以打开视频音频来分享。
感谢主。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以西结，那么他主的话临到了他，主的灵也临到了他。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正确的去理解主所说的话。那主的话审判了这个西顿。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上主，他要显他为圣，他的惩罚，就显示了他的圣洁。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经过去查找相关的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天主的很多，就是关于他这一方面，他的性格的一些真理。那么，在这个 智慧篇11章里面，还有在12章里面，还有，在圣咏集89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天主他会去施行惩罚，他会对那些不是他，不信仰他的人呢，他会去施以惩罚，同样也会对那些已经是他信徒的人施以惩罚，但是。那些不信仰他的人，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么对他们来说，最后的结局就是，就是灭亡。但是对于西顿，天主并没有这样去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所犯的罪，因为罪过有大有小，他们所犯的就是贸易不公，还有这个，拜偶像的罪。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去惩罚。这些民族都是等到他们的罪恶满盈的时候才施以惩罚，就像是，迦南七族，就像以色列被奴役400年之久，那么在这么长的时间内，是因为这个迦南七族还没有罪恶满盈，所以天主没有让这个以色列去，占领这个迦南七族，这个克纳罕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对于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民族都极其的残忍，那么他对自己的子民审判的时候就会更加的谨慎，因为他们把我们当做儿子来看，他去惩戒我们、惩罚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获得产业。我们可以看到天主他这个天主他是洞察人心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主也惩戒了这个埃及王法老。这个埃及王法老，因为他心硬，他没有在天主的这个一次次降灾惩罚当中，看到天主的身上，承认天主，天主是天主。那么，他没有借此而去认识天主，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心硬阻挡我们去认识神。当我们去，有生活当中出现一些惩罚、一些惩戒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反省自己。那么，天主想借着这些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向我们显示他的心意、他的美善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关于人他原来陷入到自己的。一些有限的认知当中，他非常的狂傲，但是当天主的惩罚临到的时候，他就开始承认耶和华是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安提约古，他就是，突然之间生了恶疾，然后，身上的那些肉就一块块的掉下，甚至长蛆。这个时候他原来是非常狂傲，觉得自己可以。伸手摘星辰的一个人，但是最后他说，服从上主是理所当然的，有死有坏的人绝不可妄想与天主平衡。在这个巴比伦王我们也很熟悉，那么他就认为他所得到一切都是因为他的大能大力，但是立刻他一说完的时候，一个就像一个牲畜一样。赤条如同牛，那么到了天主定的时期，他才恢复了常态。当他去称谢了至高者，当天主的这个惩罚满期的时候，他恢复了理智。他去赞颂上主，他就承认天主愿意给谁国家就愿意给谁国家，愿意给谁这个，愿意给谁权柄就给谁权柄。然后呢，我们可以，这就是天主在显他为圣，他在分别自己，让人借着他的审判，看到他的圣洁。那这里面的例子当然就有很多，还有这个，就是亚郎的两个儿子，他们献了燔火，然后，立马就被火烧死。还有一个乌撒，大卫王他要去迎接约柜回他的宫殿。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乌撒他不是那位人，他服了这个约柜，立马就被击杀。那么天主他是为了要显示他为尊，他为圣，那么他就以这些惩罚，然后去显示了他的美善，显示了他的圣洁。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在这个约书亚，他带领12支派去迦南地的时候呢，派了12个探子。那么除了加勒布和路斯厄之外，其他人都是说的负面沮丧的话语。那么天主就发怒，他说：“我指着我的荣耀起誓，我就按照你们所说的话来给你们成就。”那么他们没有去。顺从上主，他们没有听从上主，他们就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力量，他们死在这个旷野里。但是加勒布，我们可以看到，但若瑟也是，他们随从了上主，他们顺服了上主。那我们知道，圣神他会赐力量给顺服的人。这个，在这个梅瑟和加勒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虽然年事已高，最后。但是他们的力量就如同他们年轻时候一样，我们可以看到顺服圣神的人，他就会有这个来自于天主的力量。那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这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西顿与神，西顿与神为敌。就像我们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邪恶的行为，我们在心意上是与天主为敌的。那么顺从这个肉身的人呢，他本身也是与神为敌。我们虽然不愿意与神为敌，但是因为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是在本性是与他为敌的。那么我们有3个敌人，一个是我们的肉体、肉性，一个是撒旦魔鬼，然后一个是世俗世界。那在我跟随天主的这段过程当中呢？天主在行一个分别的工作，就像是这个在英文版圣经说的 “set apart”，separate。天主要显示他的圣善，显示他的圣洁。就有一天我在看关于信仰的视频，然后它中间不可能是每一个视频都是关于信仰的，它会夹杂着别的。那么有关于一个歌手，唱一首歌，我很喜欢，然后但是，第二天我去望弥撒的时候，神就定罪。那么我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去喜欢这些世界的东西。那么当我去忏悔，我愿意顺服上主。那么这个时候呢，上主就向我显示他的美善，他就使我的喜好完完全全去变成了就是爱他，更爱他。因为天主的他的诫命第一条就是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爱上主于。万有之上，那么，天主在向我显示他的圣善，他这一恩宠让我进入到，把我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让我进入他的神国。当我越顺服他，我就越进入到他的神国中，看到他的美善，惊艳他的荣耀。那么在跟随，还有个例子就是，跟随主的时候会有情绪上的压抑。身体上的难过，当然这些，会有来自于仇敌的一些控告，然后仇敌的一些故意，也不单单是仇敌吧，是实际上是也有一些是人性的一些软弱。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神他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信心，然后去跟从他，就是相信在此时此刻。我们每一时刻都是有信心的，我要靠主在这一秒、这一时刻，我去胜过他。然后，当我去跟随神，然后去发出这种信心的时候，那么神的喜乐就在我心里面涌流，然后就涌流出来。那这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荣耀从我们里面出来，让我们自己住在他内，也能够把这种荣耀带给别人。那么，还有，关于这个，就是我们有这三方面的这 哦，还有一个是肉体上的软弱，就是，当教堂它需要打扫卫生的时候，因为我的状况的问题呢，我就觉得我可以不用去，但是环境当中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人说，哦，这里打扫卫生可能有人不够了，我想有不够的话，那我还是去吧。然后当我去顺服了上主的时候呢，然后上主的恩宠荣耀它又显示出来。然后每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天主的恩宠就涌溢出来，然后就用他的恩宠跟我说，这是我的家。那么我在天主的家中，我就要做他忠心的仆人，在跟随主，我们去越顺服他，我们越获得力量，不会像那些被审判的，失去力量、失去生命，然后倒闭旷野。当我去转头想，觉得，有的时候跟随主真的付的代价比较大的时候，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呢，天主他又会用他的荣耀、他的恩典，然后来去吸引我，他的恩宠就告诉我，你要这样做，那么他对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使命，我们需要去快速的去回应他。然后全心的去信靠他，然后成长为他要的样子，那么他的荣耀发出一种极大的吸引力，那种吸引力真的非常非常的大，让人真的欢欣踊跃。当天主呼召我更多的去祈祷的时候，我去随从他，这个时候我的生命又恢复，我就发现突然之间我变得更清醒，然后更有力量。然后我的心智，从原来的一些缺损当中，更加恢复完整。所以说，我们去跟随天主，去回应他的呼召，让他圣神的火在我们的心中燃烧。就像是我抄圣经，虽然我抄的那一节非常的枯燥，就像利未记里面的一些献祭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当我去抄的时候。圣神火突然之间在我心中点燃，所以说天主他是圣洁的，我们人的所喜欢的那种口味跟天主的口味完全不一样。但是当我们去相信这一点，认识这一点，我们去全心去追随他，主就要改变我们所有的一切，去显示他的荣耀。我就把时间交给安娜姐妹。
谢谢张贤姐妹的分享。那我们还有两位，请桂琴姐来分享。打开视频音频。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与我们在一起。爱娜妹妹分享的圣经主的话语，也谢谢苏大哥解析主的真理，齐云妹妹彰显他们解析的，我们的听到的都有领悟，都有感受，就上了一堂课，很感恩。那我们现在读的是28章的二十节到22节，就是前面的是推罗，推罗是他的骄傲，他做的生意是他的生意好了，他就以为他是神，他就心高气傲，人人都要来侍奉他，都来要他的货，他就感觉他是神，其实他是人。我一切都是从上主来的，都是领受的。我们人有什么骄傲的？就是骄傲自大，就是灭亡。所以现在我自己感受的，我就说出来，因为当下的时间，我感受到的，就同姐妹们分享。因为我真的没文化的，不如人的，我自己感受的，我就说出来。明天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明天是发生什么事，唯有主才知道。所以今天读的是20节的，跟22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 你应该向旭东讲预言攻击他，对他说：“五祖三祖这样说，旭东看，我要攻击你，在你中间受光荣。当我对他施行惩罚，对他显示我圣善时，我必你。”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是的，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我们全人类都要承认你是上主，要侍奉你，要感恩你，要朝拜你。是的，旭东给我们看到的是境界，是我们知道骄傲、自私、自以为是的。不会感恩的带来的效果就是灭亡。主啊，你使我们能明白你的话语，读你的真理，使我们小小羊群每个兄弟姐妹读你的话语都能理解，使我们姐妹们的心不被钱财、虚荣、物质吸引。所以我们不要骄傲自视，我们唯有听从主的话，顺服、谦卑、友爱、包容，做天父喜悦的。感谢赞美主，我也想来读一段经文，我读的有感受的，就是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七节到11节，为此圣神有话说：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信应了。现在叛乱之时，像在旷野里试探的那一天，在那里。你们的祖先已考验试探了我，虽然见了我的作为，共40年之久，所以我厌恶了那一时代，说他们心中时常迷惑，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是的，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你在半路上说，其实你都没有离开我们，你都爱着我们。你不愿意罪人伤亡，你只想罪人悔改。我再读一个这个《生命记》的第八章。第一节，我今天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应谨守遵行，好使你们生存，人数增多，能去占领上主向你们的祖先所许许的地方。你当纪念上主，你的天主，使你。这40年在旷野中所走的路程，是为磨难你、试探你，愿知道你的心怀，是否遵守他的诫命。他磨难了你，使你感到罪恶，却以你和你的祖先所不认识的玛纳养育了。你教你知道人生活不但靠食物，而且也靠上主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言语生活。主啊，感谢你赞美你，是的。还有第十节到14节，那时你吃饱了。就应该感谢上主， 你的天主，因为是他赐给你这样肥美的土地，你应小心，别忘记上主你的天主，而不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诫命、规则和法令。当你吃饱了华美的服务居住，牛群、羊群加多，经营增加，你所有的一切都增加了。你要小心，不要心高气傲，已忘记了由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你出的上主，你的天主。是他领你经过了廖矿火部，有蛇鹤子在旷野，经过了旱地无水之地，是他使水由精英的磐石中为你流出水。感谢赞美主，主使没事又把棍杖一打。他们的石头，硬的石头，就出水来给他们饮，给他们喝。很感恩苏老师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就知道我们时时要感恩，不要心高气傲。我们一切都是主赏赐的，都是领受的。我们知道主赏赐给我们的爱，我们要知道，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我们伟大的真神，耶和华是伟大的神。我们伟大的神是多么的伟大，真的多么的伟大。苏老师说的，我们要把主的话当话，没事的结果就是不听神的话，继续在这里作恶中，到神审判的时刻，管教审判就来到，审判来到，才知道悔改，就来不及了。就等于考生到了考场才复习，也是来不及了。感谢主，赞美主，真的，我能进到这个小小羊群查经群一起学习，虽然我没有文化，不如人，我也能听懂一点点，很感恩。求主的圣神来带领我们小小羊群每一位兄弟姐妹，都要谦虚，都要顺服，都要有爱心，要彼此相爱。按主的话语真理去做，听我们伟大的神的话，服从我们伟大神的旨意，求主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查经群每个兄弟姐妹的身上。感谢赞美主，我分享的是那么多，我把时间交给艾娜妹妹。
好的，谢谢青姐的分享。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分支。
好的，好的，感谢主啊！我用简短的话哦，今天那个感动的有一句话就是"我与你为敌"。那么天主是公义的，为什么无缘无故会以那个他为敌呢？那我们先看看，就是说他都做了什么事啊？因为在那个马加伯上5章15节和那个民长记10章12节，他就是一再的合伙跟以色列子民为敌，尤其在那个约珥先知书上。那个天主其实也一再给他机会，借着那个先知厄泽克尔先知，也借着很多小先知，约珥先知书4章4节就说：“若提洛西东，若你们向我报复，我立刻便将你们的作为归在你们头上。”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坏事。他本先出生就是不敬畏的环境家庭当中。然后呢，他又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在那个撒罗 满建圣殿的时候呢，还有一分钟，然后他就是那个帮助了以色列子民，所以说有时候，从这个呢，我也悟出了，就是天主是公义的，因为他有很多坏的行为，所以说必须要有坏的惩罚，但是他有公义的一面，他一再一再的给人机会，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他一再一再的说，就是想让他悔改，想要给他时间。然后在那个新约的时候，我又查到了几个地方呢。就是在耶稣在传教的时候呢，有那个克纳罕妇人，就是说也是那个也是这个那个西东的，就是妇人非常有信德，她跟主说啊，那个耶稣说那个，哎呀，感谢赞美主，时间到了，就是说的所以就总结出一点，就是不管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环境的家庭，即使拜偶像的，即使是说不虔敬的，即使天主都会给机会，因为天主引导的时候，只要我们把握好机会，听到了天主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了，只要认罪悔改，天主不看我们的出身，他是慈爱，他一再跟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芬芝姐妹的分享，美好分享。真的，天主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哦。我们就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主，我们以一分钟时间用声音祈祷。
可以的，可以的，
巴巴巴，
可以的，可以的，可
巴巴巴，
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主圣灵，啦啦啦啦啦，
感谢主，赞美主，荣耀归于主，感谢赞美，阿肋路亚！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学习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安娜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美好的发言，以及美好的把主的话吞下去，在我们的心中，要洁净我们的心，要成为我们心中的光亮，以及我们活出的生命力。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